九股烟乔茂和杨华在黑风口里取出来银票、标旗和寒光剑，把这爷俩呀都乐疯了，都唯恐有人跟踪，迅速离开了魔窟左家寨，顺着官道撂着蹶子跑。等跑出来十来里地了，回头一看没人，这才放慢了脚步。杨华呀，把满头的汗擦了擦，气喘吁吁，是边走边说话：“我说前辈，怎么样？我叫你来，你还犹犹豫豫的，你不来能露这么大脸吗？嗨，小子，其实啊，咱爷俩想到一块儿了。”你不找我，我也得来。哎，这事就是凑巧了。哎，这还得说咱爷俩的福分呢。嗯，不过呢，咱们的能耐还得搁到旁边。主要左小凤这丫头死的太惨了，好啊。左小凤这人还不算是坏人呢，就是他们这个家庭太缺德。要换个好环境，挨着好人，怎么至于走到邪路上去呢？嗯，哎，我叫狡诈，挺惋惜的。杨华也不住的点头叹息，说话之间正往前走着，眼前有黑影一晃，还不是一个，把乔茂和杨华可吓坏了，赶紧停身站住，两个人把家伙拽出来。杨华把三角插拔弹弓也准备好了。谁？对面人说话了：“我。”“你是杨华吗？”“那就乔师傅吗？”“啊，听声音是自己人。”等到了近前一看，正是铁掌黑鹰程月，后边跟着戴永清、沈明仪，还有不少的伙计。小茂这心才放下。啊啊，别误会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哎呀，程月看了看他们俩，满头大汗，衣服都湿透了，问你们二位哪儿去了。于镖头到了后半夜找人的时候，发现你们二位不在了，发现你们的兵器不在了，估摸你们赶奔左家寨了，正想派人寻找你们，结果你们回来了。嗨，一言难尽呐。我程月总，回去回去吧。等他们回到林家集，进了中平大厅，有睡觉的人也都醒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大厅里灯蜡辉煌，老少英雄几十人把他们爷俩围在当中。于建平急的直跺脚：“你们上哪儿去了？”我乔表示：“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”还再看乔茂，拉把椅子往那一坐，鸭子腿一拧，摇头晃脑：“我嗓子有点干渴，先喝喝点水，运运嗓子，然后再说。”九五烟乔茂喝了两口水，这才一字一板的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大伙一听：“啊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么顺利就能把几件东西拿回来。啊啊，他不得分谁吗？要你们去当然是困难重重了，可我乔茂去那就是举手之劳，何况有我老侄子陪着我呀。啊，大家请上眼吧。”把包往桌上一放，那宝剑的长啊、剑柄、剑鞘都在外边露着，一伸手先把那银票拿出来了。这是40万两银子的银票。嗯，这多好，全国流通，每个银号都可以提现款。啪啪把银票打开了，众人一看呢，什么银票？啪，摔给乔茂了。“我有这样的银票吗？”乔茂和杨华定睛一看呢，里边什么也没有，既没有官印，也没有标志是多少钱，整个一张废纸一样。乔茂脑袋嗡了一声：“ 再把标旗打开一看，大小形状差不多，但是根本不是十二金钱的标旗，里边白月光写着一个字儿：当，吃亏上当的当。
哎呦我的妈！
再拿过寒光剑一看，外表挺像，结果这柄剑都长得锈了，都拽都很困难。在场人有多数的嗤之以鼻，我乔老师难为您，哎呀，放觉不睡，把一堆破烂弄家来了。你说乔茂还差点，杨华受不了，那小伙子是要脸的汉子。
哎呦，
杨华心如火烧一般，你心说怎么搞的？他没错，这种东西落到我手里，我一直紧紧在怀里抱着，他怎么变了？实质上没变，就是压根儿他拿出这东西就是假的，包括左小凤都不知内情。您说这事儿办的多机密啊！这乔茂跳脚骂呀，好啊，我说那武圣叫什么叫何力呀、啊？我骂他八辈祖宗，怪不得大伙对他都怀疑呢，现在足以证明这老猴崽子是向着左坤和金刀方勇的，他们是一头的，他们捏好了窝窝欺骗咱们大伙。幸亏这是我们爷俩去了，如果说大队人马费九牛二虎的劲闯进黑风口，到头来得的是假东西，那火就更大了，是不是呢？大伙一听点点头，真是这么回事，我们的确上当了，跟他玩不了，找他拼命去。什么写字据啊，一派胡言。明天天亮咱们就兵发左进来，问问这个武圣何力，你这是安的什么心？你跟金刀方勇还不一样，你跟左坤也不一样，你那份儿在那摆着呢，你为什么戏耍我们？干半天了，大伙正吵吵喊的时候，外头这天呢似亮似不亮的，有一个庄客迈步进了屋了。回各位英雄的话，外边有一位出家的道士，还领了几个人要求见。他说他是青台关三皇观的观主，叫秋元道人。秋元道人还有不知道的吗？天池门的，尤其是杨华跟人家打过交道，依晨道爷就是天池门的总门长啊。秋元是他的徒弟，杨华心里头对秋元本来是不满意的，但现在呢觉着是个好人，既然人家来了理应当接一接。这时候大伙刚想接，秋元道爷迈步已进了厅堂了。无量天尊，各位可好啊，贫道稽首了。多数的人都认识秋元道人，彼此过来打过招呼。秋元一眼就看着懒和尚毛金忠和杨华了。哎呀，秋元苦笑了一下，二位呀、啊，你们可不对呀、啊，咱们原来约会好了，一起赶奔左家寨讨要寒光剑，结果你们二位不辞而别了啊！我傻老婆等捏汉子等着吧，等了好几天，你们连个踪影都没有。后来我派人打探，听说老少的英雄齐聚左家寨，你们住在林家集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。不知道事情现在进展的情况如何？哦，大伙儿这才明白来意。毛金忠晃晃脑袋，道爷啊，你别挑理。原来呢，跟你约会好了，咱们一块赶奔左家寨。后来杨华这小子说了，宝剑是他偷的，宝剑是他丢的，责任应当由他来负。你看，我又是他老师。我听孩子说的不无道理，不想给道爷您找麻烦，故此我们爷俩呢来了个夜探左家寨。 郝玄没本故了吧，九死一生啊，幸亏大伙帮忙，死中得活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另外韩光剑也好，标旗也好，银票也好，到现在没影啊，昨天晚上还白染了一水，是怎么怎么说，无量天尊。各位啊，贫道这次来，一是打听情况，第二向你们通报一件机密，现在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，所谓的那个武圣合力啊，不是真合力，是假的，是有人冒名顶替啊。呵，这事儿一说大伙全傻了，是什么推铁车那老头啊，武圣合力，何老见个是假的，假的，他根本就不是。那么道爷您有什么证明？当然有了，贫道岂能顺嘴胡说呀，我这有人证啊。来啊，把他叫进来。呀，还有人证。大家光顾跟秋元道人说话，没注意他手下还带了好几个人呢。从外边进那个小伙子，跟老少英雄打过招呼之后，垂手往旁边一站，低着脑袋。大伙一看这小伙子长挺带劲，打冷眼看就好像玉方干杨华，你说这个头肩膀模样皮色一表人才啊。你看旁人不认得，大侠铁莲子、东方女侠柳延青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哎呦，怎么是他？一看是谁呀、啊？正是想当初要跟柳延青结婚，后来被揭了老底，他是个骗子，那个胡彦生。您听过前文书，您还能记得那茬吧？大侠铁莲子为女儿柳延青的婚事煞费苦心，想了多少种办法，又比武招亲，又求亲戚托朋友给女儿保媒，后来不来个主动登门的漂亮小伙吗？那小伙自称叫胡彦生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拜铁莲子为师，在家待了半年。这小伙的确的确是不错，老头动了心了，姑娘也同意了。眼看要定亲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闹了半天这胡彦生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魁星头，西北巨盗，跟铁莲子有仇，为了报仇派胡彦生前来卧底，所以老头及时发现了，把魁星头给杀了。但是呢，这胡彦生痛哭流涕，表示有悔改之意，所以这爷俩恻隐之心一动，把他给放了。胡彦生临走前表了态的，说你们是我的恩公，你们放心，有朝一日咱还会见面，我必定报恩。他走了，一直没见过，没想到今儿个哎，他到这儿来了。胡彦生在这锦官接要的节骨眼上露了面了，而且还跟秋元道人一起来的，他还有重要的情况向大伙通报。铁莲子赶紧过来了，胡彦生还认识我吗？老前辈，您是我的恩人，我怎么能不认识呢？好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来。是，我这次来就想说说左坤、金刀方勇跟那武圣合力的事情。哇，大伙非常感兴趣。那边说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您别着急啊，咱们还得从头说。就是说这胡彦生自从离开了镇江，他这个伤啊没有实权的那么好，悲观失望，包里头还有银子，一边走一边掉眼泪，心说我受了魁星头的利用了，我遇上好人了，要不是大侠铁莲子仁慈高抬贵手把我饶了，我早死多时了。我呀，回忆以往所作所为，昧着良心干着缺德的事儿，
我哪是人呢？我是个鬼呀！我呀，
等我伤正好了之后，我想什么办法？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个人，我要办人事儿。将来我得报恩，怎么摔倒的，怎么爬起来。但是心是这么想啊，往往接触的实际有一定的困难。他冷静的又想想，我师父魁星头他们死了，我现在没有依靠了，我到哪里去安身呢？我想做个堂堂正正的人，我怎么做呀？哎呀，前途渺茫啊，他是心乱如麻呀。就这样，他找了个小店房住下了。就在第二天，他起来洗脸漱口之后，门外乐着进了个人。嗨，我说老弟，昨天我就认出是你来了。胡彦生老弟，你听好吗？谁？胡彦生抬头一看，进了个35、36岁的汉子，身材高大，胸脯像扣俩大板相似，背后背着一对折铁钢刀，斜挎着镖囊，大辫脖子上盘着，拎着长条包袱。胡彦生一看来的这人，他认识，人送绰号叫小灵官，姓萧，叫萧顺，当初啊也拜魁星头为师来的，两个人还同堂学艺。要这么论起来，他跟萧顺呢还是亲师兄弟。后来这个萧顺这个人挺倔，有什么事爱犟，跟魁星头师徒之间发生摩擦了，叫魁星头把他逐出门外，把他除了名了。但那个萧顺虽然被开除了，一直跟胡彦生还不错，见过那么几次面。这回一别多年，没想到在小店房里师兄弟又见着了。萧顺这人呢，大说大笑的人，见屋里头拍了拍胡彦生的肩头，小师弟混得怎么样？昨天我就看你进了店了，我想过来跟你搭话，但是我遇上几个朋友，这么一打岔没来了，今儿早早的我就来看你来了。师兄啊，快坐下坐下，咱们谈谈。您了混的怎么样？
不错呀，非吃非喝，兄弟，
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吃的满嘴流油啊。我现在手头颇有积蓄，看来老师把我开除就对了。我要跟着咱老师魁星头啊，没有好。我说你怎么样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呀，胡彦生一听眼泪掉下来，师兄啊，我惨透了。就把自个儿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他说，现在我人不人鬼不鬼，我住的这小店房我发愁呢，将来我算怎么办呢？我到什么地方就落脚啊？我想好了，我一不头二不想，我要做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，要不就打把式卖艺，要不就是开厂子教徒的。哎，我心乱如麻，望师兄给我指条明路。哈哈哈哈，我兄弟别介，干嘛如此心灰意冷啊？你年轻啊，前途无量啊，还得振作起来，受点什么挫折和打击，这是正常的。人呢就得这样，有棱有角就得把它磨下去，百炼成钢嘛，摔跟头再爬起来嘛，碰破了马上上药把它养好了，吸收教训不就得了吗？兄弟，没处去跟我去。哎，师兄你在哪儿？左家寨。左家寨在哪儿？离青台关不远。现在我交了个好朋友，铁霸王左坤。左坤这个人按理说不怎么地，不怎么地，交朋友可热心肠。过去我跟他有一面之事，现在他把我收留了。我是寻债的小债主啊，每个月得挣300两纹银，吃喝不愁啊，大把挣钱呢。兄弟，你跟我去吧。 哎呀，哥哥，我这跟你说，我要当好人呢，你这一提左家寨，我有点脑袋疼。那不还要转一圈回到贼窝里去了？兄弟，骑着马找马呗。你现在急于求成，怎么能行呢？你这翅膀还软和，跟哥哥去混个三年二年的，等有了积蓄了，咱们再看。要说不干了，咱哥俩还去一块儿走呢，你看怎么样？胡彦生无处去，好吧，跟着小灵官萧顺起身到了左家寨。这事儿谁知道？正好见着左坤。这个左坤呢，虽然是个贼，但这个贼不一定全都是缺点，他也有人性，也交朋友。小灵官萧顺是他的眼前花，萧顺推荐的人他一百个相信。等把胡彦生叫过来，他看了看，行啊，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，你练两下我瞅瞅。胡彦生也有两下子，啪啪啪起完脚棍棒就一练。左坤大喜，好好功夫。小春呐，这么办，把他留到我身边吧，做个贴身保镖，我现在用人，就在我身边吧。结果把胡彦生留到他身边了。胡彦生一看这个人挺豪爽，也不亏待自己，安下心来就住在左家寨。贴身保镖啊，那就是左坤的所作所为，一举一动插不离他全都了解。这么长的时间以来，他知道左坤这个人是个采货贼。你别看岁数大了，不务正路啊。哎呀，胡彦生有几次想不干了，但是离开这又没地方去呀。他真没想到事情发生变化，韩光剑、镖旗、镖银都跟左家寨有关。拿铜锅铁杆大烟袋的那位，所谓叫袁金武，不是袁金武，原名是金刀方勇，也落到这儿了。哎呀，这帮人真是手眼通天啊！他就动了好奇的心了。十二金钱、于建平、大侠、铁莲子、老少英雄几十人来到左家寨。那时候胡彦生就站到人宠之中，不过他是个保镖啊，哪有他说话的份儿？他看得清清的，一至武圣合力推着铁车来，现决议，一服众人，力主着这事儿他给解决。胡彦生也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等人家老少英雄走了，就剩下左家寨的人了，关上门商量机密的事儿。胡彦生就在门外呢，他服侍左坤呢，虽然没在屋里，隔着这个门缝他一听，啊，原来如此。